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微软虚拟学院。这一期虚拟学院的课程是 Microsoft Azure 坚实基础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一部分，那么是虚拟机服务的部分。那么本次课程呢，将是虚拟机服务的一个基础部分，所以它的 level 大概是100左右。那么我是来自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在开始本次课程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关于坚实基础系列Microsoft Azure 这个课程，那么一共是怎么样分类的？那么它一共分为了四大类，那么包括了计算服务、数据服务、应用服务以及网络服务。那么本次课程呢，是在计算服务类的中的这个课程啊，这部分的话大概有四部分内容。那么我们这部分是这部分其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叫做虚拟机服务。那么本节课程我们之前说了是一个虚拟机服务的基础部分，那么我们会为大家介绍Microsoft Azure 的一个服务啊。那么关于 Microsoft Azure 的服务的话，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啊。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基础系列里面的这个课题一样，那么它分为了四个大类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关于这个虚拟机的服务的话，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到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一个服务的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的话，会帮助大家在学习和理解虚拟机服务之前呢，先初次体验一下虚拟机服务啊。我们先尝试着去看一看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服务的类型。那么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介绍虚拟机的尺寸，那么以及可以在Azure 上去托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负载啊。那么和虚拟机尺寸的大小。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虚拟机的这个机架，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关联的？那么以及在云上，我们托管的这些，不管是基础的这些印象啊、操作系统啊，还是我们在上面使用这些工作负载的这些许可，那么它大概是怎么授权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这是我们基础部分的内容。那么在基础部分内容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进阶的内容。那么我们会涉及到虚拟机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是我们后面一个章节给大家介绍的部分。那么首先的话，会给大家做一个 Microsoft Azure 服务的一个简介啊。那这一部分的话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Microsoft Azure 这样的一个云服务是怎么样的一种结构啊。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服务里面的话，它有一些特质啊。那首先 Microsoft Azure 的话，它是横跨了这种所有的这种云服务里面所涉及到的这种概念啊。就是说，比如我们有基础结构级服务啊，IaaS 服务。有 PaaS 服务啊，有平台级服务的这种服务，那么也有 SaaS 服务啊，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去使用软件，比如类似于 Office 365这样的服务啊。那么首先，那云服务的话，它的特质的话，那么它全部都是通过用户自助这种方式，类似于消费这种模式去实现的啊。那么你就消费这种服务啊，这是一种自助的。那么同时，对于 Microsoft Azure 整个来说呢，它是一个全球扩展的一个服务啊，它这个Azure 这个服务的话，它是一个全球的服务，分布在这个全球的服务。那么同时的话呢，你是按照即服即用的这种方式，你可以估算，你使用的这种价格。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虚拟机的话，我可以使用这个虚拟机所用到的这个尺寸，我可以估算出我使用的时长，我可以估算我大概使用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包括我要使用网络的流量，我要使用存储的空间，那么或者我要消费某一种服务，那么它都有计价的单位和计价的方式。那么它是符合云的这种特性的，同时的话，它适合于非常通用的这些所要托管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场景，所以它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云的这种特质，就是它是 pay as you go，即服即用。同时的话呢，对于虚拟机这种服务的话，那么我们既支持 Windows 啊，我们也可以支持这种开源的像 Linux 这种服务啊。那么同时的话，这种云服务的话，它是有非常强的这种 SLA 的这种，它是可靠的，不管是存储也好，还是计算的这种结构也好啊，你都可以按照这种非常可靠的方式去托管。那么同时，这个背靠在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那么 Azure 本身的话是一个非常具有高扩展性的这样的一个云结构。我们讲 Microsoft Azure，的数据中心的话，不是一个单一的来自于某一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分布全球的一个多数据中心的一个结构啊，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源。那么其实单一的从某一个地区的数据中心的话，可能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服务器的一个运算规模。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 北美地区，美国的话就有四个数据中心啊，分别是美国东西海岸，然后北部和南部。那么实际上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那在欧洲的话还有两个数据中心，在日本两个数据中心，在亚太两个数，在亚太区的话，在东亚和南亚分别有一个数据中心。那实际上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话，Azure 的话是有这样10个数据中心。那么逐渐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像 Azure 的话，那么已经登陆我们中国一段时间了。那么 Azure 的话是在中国的话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有两个数据中心。那么实际上计划的话还会在巴西增加一个数据中心，然后在澳洲再建两个数据中心。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链接，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Azure 的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实际上在这个上面的话呢，你看到除了这些数据中心不遍布的这些运算资源之外的话呢，还有大量的这种分布的这种缓存节点，我们叫 CDN 的这种节点。那么实际上的话，你可以把一些静态的网页啊、数据，包括一些静态程序啊，部署在这样的一些 CDN 的节点，那么一个分布全球的这样的一些CDN 的节点，那么可以帮助你去你的用户的话，可以就近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些静态页面或者视频的这样一些资源，来加速它的用户体验。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运算规模和一个分布很广的这样的一个运算能力和网络能力啊，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云计算啊，在 Microsoft Azure 上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 Azure 的这样的一些布局的话，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去触及到就是90个这样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啊，那么这些用户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个云计算的资源。那么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云算资源的话呢，我们就多介绍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云计算资源是部署在数据中心里面的物理机。那么它并不是一些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些虚拟机的资源，那么是因为你要去做这些虚拟运算能力的这些支撑的话呢，它底下必须会要有这些实际的物理资源。那么这些物理资源的话，我们想成百上千台的这样的一个物理资源去部署的话，实际上它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也帮助大家去扩展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个微软的这个数据中心，那微软是怎样去构建这个数据中心的。那么实际上，这个第四代的云数据中心的话，那为了更快速的去部署、安装、上线，啊，那么实际上 Azure 的话已经使用了这种技术叫做 IT Pack，也叫这种IT 预制设备啊、预制组件的这样预组装的这个组件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话，实际上是微软的 IT 人员专门的去设计和开发出来的。它不是像我们传统的像托管的数据中心里面所理解的那些基础结构啊，我们要会有机架，然后会有机架式的服务器去堆叠啊，然后去组建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那么它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已经做好这样的一个预制模组，它上面会有几千台的这样的一个运算的节点在上面已经做好了。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运算模组放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放置点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这张图，我们接上了这个接上冗余的电源，给它供电，然后我们给它接上冗余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啊，保证它的可靠的这种网络连接，然后我们给它接上这种冗余的这样的一些冷却的制冷的这种设备，那它就可以投产使用了，然后我们打开它就可以投产使用了。这样的话，整体的这些运算能力就可以上线了。那么有了这样第四代的一个云数据中心的这种支持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快速的去部署和上线我们新增加的这些资源，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能力扩展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说那你微软是怎样构建这个云数据中心的话呢，也可以去参考下面的这个链接啊，去看一看那么微软通过 IDPAC 是怎么样去构建第四代的云数据中心的。那实际上我们讲到了 Azure 的话，那 Azure 的话，之前看到了这个一个分布世界的一个足迹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它在中国，啊，那实际上 Azure 的话已经登陆中国一段时间了。那么实际上在 Azure 的话，在中国的话是微软和世纪互联所联合起来去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微软来提供技术，由世纪互联来负责来提供这种技术支持和这个运维。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在目前的话，在中国境内的话，我们已经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地区分别建立了这样的一个 T4 级别的数据中心。那么这两个数据中心的话，实际上是互相作为灾备出现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它是通过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实现的一个冗余，并且的话，它有非常非常良好的这种网络的这种结构啊。那么它是3000 Bgp，那么也就是说和移动、电信和联通国内的这个网络的话，都是直接的有这种 AS 的这种连接啊，所以的话，它是 可以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网络结构啊。那么同时的话，借助这个世纪互联的话，可以提供一个7×24小时乘365天的这样一个技术支持服务。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的这种规定的。所以的话，而且它通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比较严格的这些，比如说 ISO 27001啊，CSSP 啊等等这样一些非常高规格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认证。安全认证、技术认证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合法合规，而且是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些云资源、云计算的资源，可以在中国给我们使用的啊。同时的话，大家看到了，它也是一个 T4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高规格构建的啊，所以是 Azure 的话，我们后面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些 Azure 这些技术的话，那么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章节给大家介绍，像微软的这个像这个虚拟机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它已经是基本上完整的，可以在基本完整的话是在中国的话是可以去使用这个虚拟机的这种技术了啊。当然，它还有一些更多的这些feature 的话，实际上它也是逐步的在从我们的这种全球的这种 Azure 逐步的在向中国的这个中国区的这个 Azure 来去做这种迁移啊。那么那像像我们大家的话，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在 Azure 上不断增加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功能啊，新的特性啊。那么待会儿我给大家去做演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新上线的一些技术特性啊。那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云计算的模型和选择啊。那么既然我们介绍到这个虚拟机的这个服务的话，那实际上我们也要了解一下，那么它在云计算模型里面它属于哪个层次？那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考虑会去使用这种层次？啊，那么这个比较清晰的关于云计算的定义的话，是美国国家标准委员会啊，它给出了这样的一些定义啊。那么大家可能也可以从很多渠道去了解的这个关于云计算的这种模型。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 Azure 的话可以提供这样三种的，包括 IaaS、PaaS、SaaS 啊。那么实际上对于 IaaS 的话，实际上也叫基础结构及服务。那么它主要面向于这个主机服务啊，托管的是运算资源。那么对于 PaaS 服务的话，那么主要它讲的是这个平台级服务，那么它主要是针对于开发运行环境啊来去做托管的。那么软件级服务的话，实际上很好理解，从字面上来讲的话，你购买的就是一个背靠着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啊。那么它主要是针对的是这种消费类型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那么我们针对这种服务的话，我们在云计算上的这种选择的话，主要是这样子，就是说，那如果你现在在你的数据中心里面已有的这种应用啊，你已经在使用了，那么这种应用的话，你可能那基于一套 PaaS 平台去重新来去基于它来去它的接口来去做开发，它的开发的这种模型和范式来去做开发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你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我把现在的工作负载迁移到这个云上去。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这个通常来讲的话，作为虚拟机服务的话，是最容易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现有的应用环境，我不需要做特别大的改变，我就直接迁移到这个云上去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里面主要讲的是这个 x86 的应用啊，因为我们讲 Azure 的话，Azure 的云的话，实际上底层运行的都是这个 Win Server 2012的这个 Hyper-V 的这个服务，那所以的话，你实际上在上面托管的也是 x86 的这种应用啊，这种以虚拟机的服务这种托管的啊。那么现有应用的话，往这种基础结构及服务上去迁移是顺理成章的。那么实际上，你可以在上面去利用基础结构及服务的话，去使用它的这种网络服务啊。那我们在后面也会去介绍，你可以使用它的网络服务啊，你可以使用它的这种甚至可以说，我通过这种可靠的这种网络连接啊，通过 VPN 的话，我可以构建一个混合云的一个环境，把我现有的应用和我在云上的这种应用的话去做一个结合。那实际上，你要去托管虚拟机的话，你也要用到虚拟机里面的存储。啊，那么你的虚拟机的运算资源是运算在这个基础结构及服务，也就这个 IaaS 上的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你现有的应用的话，网络存储计算资源啊，全部都去这个迁移到这个云上去啊，那这是我们讲的这种选择啊，对于这种现有应用的选择。那么对于新的这种应用的话呢，你可以有一种就是说，那我要适应这种云的这种结构。那我可以去采用这种云结构来去定义我新的这种应用啊。那么我可以基于这种 PaaS 平台去做开发。那么新的 PaaS 平台这种开发的话，实际上用到 PaaS 平台的话，实际上你连这个基础结构就是虚拟机里面的这些 维护你都不需要了，因为你如果是虚拟机服务的话，你可能还需要在虚拟机里面去，对这个虚拟机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对这个虚拟机上面的应用啊，来去做这种修补啊，去做这种健康检查呀，等等这样一些工作。那么实际上，你托管在 PaaS 平台上的话呢，你实际上，首先一个你可以去脱离了对这种基础结构的这种运维啊，甚至来说我们叫不用管这操作系统的这种打包啊升级，实际上这个都由 PaaS 平台来帮你完成了。啊，实际上在 PaaS 平台上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关注于我们的这种业务和我们的这种开发的这种敏捷度啊。所以说，在这种 PaaS 平台上，实际上它还提供了很多的这种编程的接口和它的这种服务的类型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到这种媒体服务啊，来去利用这个 PaaS 平台的这种媒体服务啊，我们可以去做这种编码转码啊，把我们的视频的这种编码转码啊，音视频的这种服务的话，放到我们的 PaaS 平台上，我们也可以去使用这个 PaaS 平台里面的一些既有的一些中间件的服务，比如说 SQL 服务啊，我们可以直接在 PaaS 平台上去托管一个 SQL 数据库。那么，也可以是一种比较新型的这种这种服务结构，比如说云服务啊。那么我们可以说，以这种云服务的话，那云服务的话，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理解叫 cloud services 啊，实际上它有很多种概念。那如果以 PaaS 平台的 cloud services 来讲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松耦合和这种弹性的。所以你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去做的话呢，那么它可以具有非常好的这种扩展性啊。同时的话，我们讲现在的云的话，云端不分家嘛，所以说你基本上来讲的话，你还有一些这种关于这种移动终端的这种开发或者移动终端的这种服务的话，实际上在 Azure 上呢还有这种 mobile 的 service 啊，供你使用。那实际上你还会有这种缓存服务啊，还会有缓存服务啊，还会有这种关于这种身份验证的这种服务啊。那么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那有了这些服务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说，针对于这种特定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场景来去做开发啊。那么我们就不用把很多视角放在下面的这种基础结构的维护上，这样的话让我们具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度啊。但这种问题，但这种结构的话呢，实际上它也有它的这种也有它的这种，就是你需要去考虑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就说这种，因为它是一些新的这种结构，所以你具有 PaaS 的话，你需要一种新的这种定制啊和开发。所以在这上面的话，你迁由现有的应用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成本。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需要综合考虑的。那么对于 SaaS 的应用，SaaS 类的应用的话，实际上它已经是打包好的应用放在了云上，例如网站服务。那么网站服务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其实 website 的这个服务的话，实际上更多的出现于在平台技术叫做 PaaS 这个服务里面去。但是 Azure 的话也不光单一提供，就是说你可以基于这种 PaaS 平台来去构建你的这个 website 的这种应用和服务啊。你可以不管不只是通过 PaaS 平台去托管你代码，那么实际上在 Azure 上呢，也有一些已经打包好的一些这种website，那么例如博客类的或者是电子商务的这样的一些网站啊，你可以直接去自助这样的一个软件来去使用啊。那这个是我们讲这个 Azure 在这个 SaaS 平台 website 的这种应用上比较有意思的一点。那实际上对于一个用户来讲的话，它的平台或者说对于我们一般的用户来讲的话，我们通常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应用规模和场景，那我们通常是综合去考虑说，那我现有的这些应用和我一些新构建的一些新类型的应用的一些组合啊，那么我可能既不会单一的说，只是托管我的基础结构在 Microsoft Azure 上，我也不会完全的是单一的是完整的去构建这个 PaaS 平台啊，那么我可能会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些平衡。那么通常情况下是基础结构及服务和平台服务，我们通常都会去选择啊。那么迁移一些既有的应用在 IaaS 平台，那么新开发一些这种应用和软件的话，在我们的利用的这种 PaaS 平台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常用的做法。那么在 Azure 的这个云算的这个服务的选择上呢，实际上你的这种选择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啊，那么每一种取舍的话，实际上都有得，也可能会有一些你可能要重新考虑的地方，啊，那么实际上从刻画程度角度来讲的话，你的刻画程度越高，那么你就越接近于 S 服务；你刻画程度越低的话，你可能就越接近于这个我们讲 SaaS 服务，啊，那么刻画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像 S 平台，像基础架构及服务的话，那如果我去定义虚拟机的话，那么从虚拟机的这个尺寸、虚拟机的大小、虚拟机的网络构成，那么到虚拟机内部的这种运算资源的分配，里面的应用软件、操作系统，等等这些，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包括运行时环境，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定义，啊。但是，你往下看的话，如果到了 PaaS 平台的话，那么我们讲这个 云服务的话，或者是比如说 mobile 服务的话，那么它是已经预先定制好的这样的一些开呃这个运行环境啊，这些运行环境运行在一个已经定制好的一个操作系统上啊。那么这个运行环境的话，基于它这个运行环境的话，它是一个预先已经打包好的这样一些运行环境。那么你必须得通过它所定制好的这样的一些编程接口来去做。那么虽然对于开发人员来讲的话，那么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可以去做快速敏捷的这样的一些代码的托管和开发，那么以及去发布啊。但是如果说对于我的这种定制化来讲的话，可能就我得需要遵从这样的一个标准，就不如去通过基础结构去服务，这样来的更我们讲更科幻程度更高一些。啊，那么对于 website 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如果是一个自助的 SaaS 服务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直接就去使用它的功能了，我们就没有很多的这种更深层次的这种定制了。那么所以实际上对于在 Azure 上的云计算这个服务选择来讲的话，我们讲它在符合我们讲的这个 NIST 美国国家标准委员会所提供的 S、PaaS 和 SaaS 这样的一个标准情况下，给了大家非常丰富的选择啊。实际上你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式，或者是去组合去使用其中的这种服务。啊，这个是并不一定拘泥于说我就是基础架构及服务，只使虚拟机或者只使用这个云服务啊。实际上，你可以综合的去考虑，啊，根据你的这种对于这种客户化程度的需求，还是通过对这种规模化和应用性以及开发速度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可以综合去考虑和选择。所以我们通过这张图呢，我们来。就是来更简单的或者更清晰的来最后来总结一下和了解一下我们在云计算模型的这个选择上面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已经有数据中心，那么我们从存储、网络、运算这些物理层啊，一直到虚拟层次，比如说虚拟机啊、操作系统到运行式环境、应用程序啊、数据和访问，那么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去。运维和管理的，那么放到了 Windows Azure 上啊，放到了 Microsoft Azure 上的话呢，那么我们可能会说，那么面向主机的这种 IaaS 服务的话呢，我们将物理层次啊全部托管给我们的云供应商，也就是 Microsoft Azure 啊来去管理。那么实际上上一个层次的话，上一个层次的话是由我们来去部署和管理的。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你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灵活性。那么对于平台级服务的话，那么它主要是面向开发环境的。那么实际上从运行式环境以下。都是由托管给这个开发这个云供应商的，也就是说Microsoft Azure 了。那实际上你只要关注你的应用程序和你的这种数据访问的这种结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最大的不同啊。当然下面的这种操作系统啊、虚拟机啊，包括运行环境的这种调配啊，就不如像虚拟机这样灵活啊。但是你会拥有了更好的专注度和更好的这种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简洁性。那么对于软件级服务的话，实际上你只要关心你的数据和访问方式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面向消费类的这种应用。那么实际上从应用层次往下软件层次往下都是交给云供应商来提供的。那比如说 Microsoft Azure 所以实际上你这种层次的选择的话，也让你的专注度和你的对于这种 IT 结构的这种依托性的话，那逐渐的再去做一些改变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运算模型的一些选择的一些方式。那么我们今天所介绍这个虚拟机器服务也就是我们讲虚拟机服务的话那实际上它是这个 IaaS 这部分的内容，所以这里面希望大家明确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实际上更关注的是基础架构及服务或者基础结构及服务的这部分的内容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所关心的。那么对于基础结构及服务的话呢，那在 Azure 上面的话，实际上大家可以参考下面有一个报告一个 IaaS 的报告。那这个报告的话是一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叫 Nasuni 来做的Nasuni 的话实际上通过 InnoxBench 去衡量了一下，那么包括 Amazon 的 EC2 HP Cloud Rackspace 包括微软的 Microsoft Azure 这些云服务，那么他们上面的这些性能那么通过这个性能测试的对比呢，发现呢说 OK，Azure 的这个评分的话，在基础架构及服务的话，3倍于 Amazon，那么相对于 Rackspace 的话，那么它可以提供5倍以上的价值，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了。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从性能上，从测评上面来讲的话，这个 Microsoft Azure 是值得信赖的一个基础结构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提供商一个供应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所介绍的这个主要的环节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虚拟机这个服务我们 第一次接触虚拟机这个服务的话，我们先要了解说怎么样可以去接触和管理这个虚拟机啊。那么包括在 Microsoft Azure 上这个虚拟机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印象？我们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结构的存储啊？那么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对于 Azure 的这个最初的认识的话呢，你可以通过门户啊，我们可以通过管理门户去了解和使用，因为我们讲这个云服务的话都是自助方式去使用的，所以首先自助的话，我们能想到的就是通过一个管理门户去访问，所以我们率先提供给大家的就是说一个管理门户。那接下来的管理方式的话呢，实际上你还可以通过，如果你是一个一直是一个微软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的话，你可能知道微软从Windows 2008之后去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通过 PowerShell 去管理。啊，那 PowerShell 的话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脚本管理工具。那么通过 PowerShell 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接驳很多的这种管理对象啊，那包括微软的这种操作环境，包括这个 WMI 的这种对象啊，包括那么现在我们也扩展了，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私有云的对象呢，包括 Azure 的这个对象啊。那实际上，有了这个 PowerShell 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实现对于Azure 的这个完整的这个管理，就是你通过界面的管理，那实际上你通过 PowerShell 的话也可以去实现。那么另外一个，你说我不是 Windows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我在你的这个云上托管的是 Linux 的虚拟机啊，那或者我去访问和管理的时候，我通过的是 Mac 的这样的一个笔记本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怎么样去管理呢？那么实际上对 Azure 的话，也提供了对 Windows、包括 Linux、包括 Mac 机的这样的一个 CLI 的命令行的方式啊，你也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啊，那么当我们要上到规模化管理，就是说，如果你自助一个虚拟机、两个虚拟机，可能你觉得啊，我通过管理门户 OK 就可以了啊。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托管的一个环境，你想你要去管理成百上千台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环境啊，那你可能说不借助于脚本来实现自动化的话，可能就变得非常的不现实了啊。所以脚本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个管理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可编程的方式，那么实际上对于 Azure 这种管理的话，你也可以通过 REST API。啊，这种 RESTful 的方式去做这种管理，啊，那么同时在 Azure 上面的话，它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多样化的虚拟机的环境。那么从 Windows 的这个Windows Server 2008 R2 啊，到 Windows Server 2012的 R2 啊，那么到 CentOS，那么包括这些开源的这种环境，比如说 CentOS 啊，比如说这个 Ubuntu 啊，那么包括这种OpenSUSE 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啊 Linux 的环境，你都可以去托管这样的一些印象。那么同时的话呢，你可以放心使用，因为我们讲，那么最初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话呢，实际上如果对于 PaaS 平台的开发的话，那么它多半是针对于这种就是说这种无状态的这种方式去做这种开发的。那么那如果说你是想托管一个虚拟机的话，那么你肯定是希望完整的托管你们的存储、你们的状态啊，你不能说是我是一个无状态的方式来存在啊。那么对于这种方式的话，我们讲在 Azure 上的话。我们借助于这种 blob 存储的一种新的这种格式，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那么实际上放在上面的虚拟机的话，你都可以放心的去保证它内部的数据是持久存放的啊。当然要遵从一些这个规则了啊。那么随着后面的这种课程的展开的话，大家也会去对这其中的规则来去做了解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Azure 上面的这个多样的虚拟机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个演示，啊，在这个演示里面，我们先体验一下怎么样自助一个虚拟机，熟悉一下这个管理门户。那么对这个管理门户来讲的话，是我们自助服务的这个一个门户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个在中国区域的 Microsoft Azure 的这样一个链接，管理门户的链接。那么对于这个 Azure 的云服务的这种管理的话呢，我们首先先通过这个链接打开一个管理门户。那么在这里面，首先的话需要去登录到。由世纪互联运营这个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网站啊，你现在在这里面登录，那么这里面的话会用到你在这个管理门户上创建的这个创建的这样的一个注册的用户账号啊，那么这个用户账号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关联一个或者多个的这个用户订阅。那么关于用户订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每个订阅的话都有它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Azure 上面的这种资源。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啊。那么对于这个资源来讲的话，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演示的话，使用的是一个测试账号。那么这个测试账号的话，关联在 Azure 中国区的话，实际上都有它的这个订阅啊，它这个订阅的这样的一个信用额度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那么我使用这个试用账号的这个信用额度的话，就是每个月的话，大概可以运行4个小型的虚拟机实例啊。那么或者说是带 地域冗余的这样的存储可以使 3TB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啊。那么你实际上对于这个订阅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账户不够用的话呢，那你可以去申请一个更多的订阅，或者去扩展这个当前的这个订阅啊。那么这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版的 Azure 的话，那么实际上除了你作为开发者，你可能有 MSDN 或者是 Partner 这样的一个订阅的这样的一些订阅的话，你还有其他的五种订阅方式，比如说有 Pay As You Go、即付即用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种就是核心订阅的方式。那每一种订阅的话，可能关联的这种服务的这种方式啊，服务的这种数量，比如说运算的这个实力的大小、时长啊，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啊。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订阅。那么实际上在这边的话，进入到管理门户以后呢，首先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说，那我现在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账户登录的啊？我登录了以后呢，我可以修改一下我的这个显示的语言集啊。那么当前环境的话，既然是中国区的话，那么作为中国的用户的话，我都会按照中国的去显示。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按照其他的这种语言啊，操作语言来去显示啊。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关于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订阅的话呢，我现在这个用户的话，使用的这个订阅可以在设置里面啊，设置里面去看。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个订阅的菜单啊，那我们可以选择订阅的话，可以看到我当前的这个订阅使用的是哪一个。那如果我有多个订阅的话，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列出来，然后我可以单独的对它们来进行管理。那么这边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你的订阅的使用的一个基本情况啊，那么包括我现在这个订阅来可以看到，可以有四个内核啊，两个云服务，两个存储账户等等啊，这个就符合我们所讲的这个测试账户的这样一个需求啊。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账户的话，我们也可以管理说，OK，我现在有一个登录的用户管理员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用 SHZHAI 这样的一个管理用户登录进来的啊，那么这是我这个服务的管理员。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管理员的权限的话，实际上我就可以任意的使用，在我订阅授权给我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啊，我就可以在里面进行创建、修改等等啊。那如果说我现在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管理员，我们可能是一个合作团队，然后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管理员来去管理的话呢，实际上你也可以去添加别的用户进来啊。那么这个添加一个什么样的用户进来呢？添加一个什么样的用户进来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OK，我可以选择管理员，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活动目录啊，不好意思，选择活动目录。那么活动目录里面的话，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当前我这个管理员的账户啊。实际上，我当前这个管理员的账户关联的我这个订阅的，那么它是在世纪互联的这个环境，比如 partner.onmschina.cn 这样的一个域名下面的一个子域啊，这个子域名是我所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域名，就是双宅这样的一个域名啊。那在这个域下面的话呢，实际上我可以去定义我的域，我也可以定义我这个域下的用户啊。那么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创建了一个在我这个域下的用户，比如叫 AutoCAD 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关于这个用户，我也可以添加别的用户啊，也可以修改这个用户的密码啊。当然，我现在既然有这样一个用户，我希望把这个用户添成我的这样的一个Azure 这样的一个管理员的话呢，我就可以回到我的这个管理界面。在这边的话呢，我可以说关于这个订阅的话，我需要一个新的管理员，或者要多一个管理员进来，然后可以选择添加。OK，我现在选择添加的话，我就可以 OK，我要关联这个订阅，作为这个订阅的管理员，选择确定。那么现在的话，如果我以这个 AutoCAD 这样的一个用户名登进来的话，我同样可以来对我这样的一个Azure 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进行一个完全的一个管理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给大家演示的说，OK，那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对你的这个网站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管理啊，在你的这个订阅下去授权哪些用户，也可以作为一个 co-administrator 作为共同管理者。来去做管理啊，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演示。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那在我的这个管理这个项，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说，那我可以管理的所有的项目，那么都有哪些？那么我可以做 PaaS 这种应用，我可以去自助一个网站服务，我也可以自助一个虚拟机的服务，我也可以有数据库的服务，那么也可以说去托管一个做我的存储服务，那么。 所有的这些可以去做的服务，包括网络服务，都可以在这里边去简单的通过点击去选择和访问。啊，那么对于虚拟机的服务的话，比较简单了。那么我们在这边的话，就选择虚拟机啊，实际上你就可以对已有的虚拟机来进行管理啊。那么关于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在后面会逐一的展开。首先一个，我们说我们先要先建立一个新的虚拟机，该怎么做呢？啊，我可以直接点击新建啊，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选择快速创建啊，快速创建。那么我们先不去看其他的，我们就选择快速创建。那么这里面的话，你要给一个 DNS 名称，大家注意这个 DNS 名称必须是唯一的啊。比如说，如果不唯一的话，那么比如像 Azure 这个名字已经被用掉了，所以你就不可以再用了啊。所以你就要取一个唯一的DNS 名称。那我们取一个名称以后，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所用到的这个操作系统映像啊，我们就全都用默认的啊。这个大小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选择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寸的话，我们在后面也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在这里面就选择一个最小的一个大小，然后给一个用户名。大家注意这一点啊，这个用户名的话呢，因为你这个虚拟机建好了以后呢，实际上通过公网是可以访问到的啊，你这个虚拟机的啊。那么你因为对这个虚拟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话，都是需要通过公网连接。那么默认的话放在公网上，我们觉得不安全，所以我们在用户名上、在密码结构上，包括在这个映射的端口上，我们都会做特殊的这种处理。所以，像 Administrator 在 Windows 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你选择 Linux，然后你选择 Root，你选择 Root 这个用户啊，都是不可以的啊。那像 Linux 的话，默认的话，我们看到已经是直接给你选定了一个 Azure 的用户啊。那么我们在这边就选默认的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然后给定一个用户名，这个密码的话也不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猜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比如说你叫 password，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它会要求你给定一定的复杂度，而且是不易猜的密码。然后的话，我们选择默认的区域啊就可以了，这个区域我们在后面会介绍。经过几个简单的点击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新的虚拟机就在启动了，啊，就已经建立好了。当然了，你要再去建虚拟机或者建资源的时候，都时刻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许可呀，我们当前的这个订阅的这种容量啊，和我们当前的这个费用啊，这些都是要综合考虑的啊。那么至此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快速的创建好了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环境啊。那么我们现在，对于一个已经创建好的虚拟机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去连接呢？啊，在这个新的虚拟机在自动部署和创建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连接一个已经创建好这样的一个虚拟机。我们选择打开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家看到这边我们选择连接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会自动的打开一个 RDP 的一个文件，啊，就把一个 RDP 的文件放到我们下载到我们本地来，啊，我们可以把它选择打开，啊，那么这个打开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直接连接到远程我们已经部署好的虚拟机了。我们输入正确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就可以直接连接到已经部署在 Azure 内的这个虚拟机环境了。现在等一下，OK。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当这个虚拟机的环境我们可以连接了以后呢，实际上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实际上这个虚拟机的环境已经可以连接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这样一个托管在 Azure 虚拟机的环境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那么它将具有怎么样的这种网络能力啊？那么实际上它的运算的这种尺寸的话，在你构建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给它确定下来了。那么关于网络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边打开一个浏览器。我们选择一个非常著名的测试网站啊，叫 speedtest.net。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网站上面，我们可以测一下，就是这样一个放在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托管在 Azure 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这样一个虚拟机，它有什么样的这种网络能力？那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单一的虚拟机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能力啊。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测试的时候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上传和下载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上传和下载这样的一个带宽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传的这个下载的这个速度，这只是一台虚拟机的速度。如果说我们要是有非常多的虚拟机，比较多的虚拟机，那 Azure 会自动的帮助你去聚合这样的一些带宽和网络啊，那你将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加成。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载的速度的话，已经是300多兆啊，317兆BPS 啊。那么实际上上传的速度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有90多兆BPS。那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啊。那实际上如果你觉得一个信息不够的话，我刚才讲了，你还可以做加成啊。那这是一个将近100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一个下载速度，一个上传速度，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说，打开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去测试一下。我们之前说过，托管在 Azure 这个环境下的话，我们是用到的这个线路是非常好的，这个网络线路，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我们是用的这个三线的 BGP 对网络这种连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速度，啊，一个 ping 的延时响应时间和一个带宽，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演示的第一部分。演示的第一部分。好，看完了怎么样通过这个管理门户来对 Microsoft Azure 来进行简单的查阅管理，来通过它来快速创建一个虚拟机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通过 PowerShell 这样的命令行的管理工具来管理 Microsoft Azure。那实际上如果你已经是预装了这个。已经是预装了微软的 Windows 8或者 Windows 8.1的客户端啊，那你已经有了这个 Management Framework 啊，已经有了这个 PowerShell 了，那你可以直接的在本地去下载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 PowerShell 这样一个管理工具啊，它就会把 Azure 这个 module 导入进来，然后你可以直接管理 Azure 了啊。那么如果你说我现在既不是这个 Win 8或者8.1的客户端，也不是 Windows Server。那我可能是 Mac 机或者 Linux 机，或者可能只有这个 DOS 的命令行窗口，那你也可以下载这跨平台的命令行窗口，这个工具，那下载了这个跨平台的命令行的这个接口以后，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命令行来对这个 Azure 来进行这种管理了。那有了这些比较强大的这些命令行的管理工具，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批量操作或者是大规模的这种管理了。那么要想使用这个或者下载这个命令行的工具的话呢，我们先看到左下角的链接。那实际上你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把你带到这样的一个下载的这个位置，那你说我没有记住这个下载的链接怎么办呢？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管理门户，那么实际上从这个 Azure 中国的这个管理门户上，这有一个箭头，那实际上你从这边可以看到主页，你就可以打开这个 Azure 的主页，那实际上在这边所有新的功能，你可以点开这个最新的公告，都可以在这里面去浏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下载。那么在下载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命令行的工具，那实际上这个链接是一样的，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去完成对这个命令行的这个下载，那好，现在我们就打开一个 PowerShell 的管理界面，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来对 Azure 来进行一些基本的管理，对这个虚拟机，那么我们要想使用这个 Azure 这个 PowerShell 这个管理的话呢，我们先管理 Azure 的话呢，我们先要确认 Azure 的管理模块，我们当前的环境已经安装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用 get module Azure 来看一看当前这个模块是不是已经在这个 PowerShell 的环境里面有了。如果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那有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使用这个放心的使用 Azure 这个管理的这些命令了。这个 module 在随着你运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会动态的加载，那么这些命令都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用 get command，我们可以看看都大概有多少个这样的命令。那么现在为止的话呢，已经有了438个这个命令在我们的这个当前这个 Azure 这个环境里面可以供我们去使用了，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get Azure VM。我们可以看一看当前在我这个环境里面有哪些虚拟机正在运行。那么这些虚拟机不代表是就是我所有的虚拟机它只代表说和我当前所使用的这个订阅关联的这些虚拟机。 那么这个订阅所关联的虚拟机，刚才大家看到了我访问的这个 Azure 这个门户啊，中文的网站这个门户，那么我只有一个订阅啊，那么这个订阅的话，它下面的虚拟机是我们之前和刚才创建的，我们能看到。那实际上我可能还有这个Azure 的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订阅啊，我可能还有其他的订阅。那么其实，在当前的 PowerShell 的环境下面的话呢，我可以用 get Azure subscription，我可以看一看。那么这里面我就能看到，OK，那如果运行环境是 Azure China Cloud，那么这是我当前的这个订阅环境里面的订阅啊。那么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订阅啊，我还有在 Global 的这个 Azure 这个订阅。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订阅环境啊。那么我当前使用的这个订阅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啊，Current 是 Yes 的，是我当前的这个Azure China 这个账户啊，Azure China 的这个订阅。是这个，啊，OK，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我现在看到的虚拟机是关联到我这个 Azure 中国的这个订阅，啊，那么你要想对 Azure 进行这个环境进行管理的话，不是说 OK 你有了这个订阅你就可以使用的啊，那你现在要想通过 PowerShell 去管理的话呢，你需要先把这个证书管理的证书在你的门户和你的这个本地来做集成。啊，那么我会在本地有一个证书，在我的 Azure 上有一个管理证书。那么通过这个证书加密，我才能够去通信啊，然后才能去管理我的这个 Azure 啊。所以这个证书的话，你要妥善保管，你不能说随便就导出来啊。它默认的话也是不能随便导出的这个 Azure 这个私钥这个证书啊。所以说你要想使用这个环境的话，有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这里推荐啊，比如说你可以用 Azure Account。去添加这个管理证书，那么它会这个管理命令的话，会自动的帮你生成这个 Azure 这个管理账户、管理证书啊，然后并且把它上传到这个 Azure 的管理门户上去，然后你可以通过它来进行管理啊。这个非常类似于你如果通过 Visual Studio 来进行对 Azure 的这个 Cloud 来进行连接啊，做这种 Cloud Service 开发的时候去连接去使用啊，这个证书很像啊。那么，如果你默认的去运行 Azure Account 的话，那么它会去连接 Global 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环境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想使用中国区的这个环境的话呢，我们需要指定一个参数，我们要指定 Environment。那在这里面的话，就要指定我们的这个中国区的这个账户啊。那么如果说你做了这个操作的话，它就会去下载啊这个下载和你账户关联的这个配置文件啊 Public Setting 这个文件啊，然后并且生成证书上传。啊，这个工作其实你并不需要来手工完成了。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其实说啊，这个过程会很快的，因为这个程序会检测说我当前已经这个证书已经导入了，所以不需要再做额外的操作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证书没有导入的话，你可能还需要去做额外的操作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证书被下载完成以后的话，实际上你从本地是能看到的啊，是 Azure 给你生成出来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命令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当前的证书啊，cert。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证书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证书啊。实际上的话，我们来到 Azure 的这个管理门户，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应的这个证书已经被这个证书文件已经被上传，可以用于管理了。那我们切换到这个管理门户的网站，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来到设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管理证书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啊，最下面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可以看到的，和我们 PowerShell 配置好的，用于管理的这个证书文件，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了这样的两个证书，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加密的这种管理了。 那么看完了这个 PowerShell 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命令行管理工具啊。实际上，命令行管理工具的话，我们只要进入这个命令行的控制台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如果你装了这个跨平台管理工具的话，那么 Azure 这个工具已经内置好了啊。你只要通过 Azure 这个命令，比如说我用 Azure account，我就可以去做和我这个 Azure 账户所关联的动作。比如说，我可以看一看跟我这个账户所关联的这个环境都有哪些。啊，比如说我可以看到，啊，这个里面的话有 global 的 Azure，还有中国区的 Azure。那么如果说我要想关联中国区的 Azure 的话，实际上跟 PowerShell 一样，啊，我们也需要去通过这个 import 命令，啊，类似于这 import 命令，来去把这个 public setting 这个文件，啊，取出来，然后通过导入这个 public setting 文件里面的证，为我们这个管理所生成的这个证书，啊，文件来对这个 Azure 来进行管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再去一一的去给大家赘述了。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 PowerShell 里面能看到的命令的话，比如说，我们看一看当前订阅里面下的这些虚拟机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比如说对虚拟机进行操作啊，可以看一看当前的这个环境下的虚拟机啊，这些操作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这边已经可以看到了我们当前的这个虚拟机的环境，啊，那么这个演示就给大家看到这里。那么看完这个演示之后，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像如果你了解了通过 PowerShell 去管理的话，那么在 Azure 的这个门户网站上面呢，我们有一个脚本中心，啊，大家可以去门户网站去搜索一下啊，如果你找到这个脚本中心的话，这里面有很多预制好的啊，尤其是对于 Azure。虚拟机的管理的这种脚本啊，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和使用，或者是编辑这些脚本啊，来供我们的这种自动化管理来使用。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Azure 虚拟机的尺寸啊及工作负载。那目前在 Microsoft Azure 中国区啊，它上面可以运行的这个虚拟机的尺寸和大小，根据工作负载的需求啊，那么大概有这样几种啊。那么首先分为标准实例和基准实例两种啊。那么这两种的话，我们看上面一排，啊，这两种的话，实际上从运算能力和 I/O 吞吐上是一致的啊。那么从 A0 开始，A0 的话是我们讲共享内核，啊，768兆内存一块硬盘啊，支持1TB 大小，然后500个 IOPS，然后支持5兆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I/O 吞吐。然后从 A1 开始就是递增的啊，从 A1 的话是，比如说我是 A1 是一个 core。然后1.75G 内存，两个硬盘，然后2×500个 IOPS，然后再加上一个100兆的这个带宽，啊，然后从 A2 开始啊，就是再乘二，两个 vCPU 啊，然后3.5G 内存啊，4T 的硬盘，然后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四个数据盘，然后再4×500的这个 IOPS，然后是100兆的这个带宽，啊，200兆的带宽。那么从 A4 的话到 A4 的话呢，就是乘四了啊，就是你可以到16块啊虚拟硬盘啊，到800兆的这个带宽啊。那么标准实例和基准实例的区别是什么？基准我们就是叫 basic 啊，基准实例的话实际上是不能实现高可用性和负载均衡的啊。那么通常它去用于这种测试使用啊。那么对于标准实例的话，我们可以建立正常的这种可用性啊，可以建立可用性级，建立负载均衡。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但如果你要想实现这种就是高规格的这种工作负载的话，建议你使用标准实例啊。当然，它关联的这种计费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需要特别关注一下，标准的比基准的是要贵一些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高内存实例，高内存实例是适合一些这种尤其是对内存有非常多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些高规格的负载。那么它所关联的这种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一共有从 A5 到 A7 这样几种规格。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全球区的，如果你用过的这个国际版的这个 Azure 的话呢，那实际上还有 A8、A9 两个超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实例啊。那目前为止，在国内还没有把它们引入进来啊。那这是我们讲虚拟机的大小。那如果你关心虚拟机的这个硬项的话呢，那么可以在上面建立哪种类型的虚拟机呢？那么从微软的这个储备库来说呢，这是微软的这个 Azure 这个平台啊官方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的硬项啊。那么微软平台就会有2008 R2、2012、2012 R2，一直到我们讲 SharePoint 2013、BizTalk Server 啊等等啊，包括 Visual Studio 2013。那包括开源系的，我们也支持 OpenSUSE 啊、SandOS 啊，大家注意这版本，还有 Ubuntu、SUSE Linux 等等。啊，同时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像 Oracle 的话，像 Oracle 也是在 Azure 上是平台是有认证的，所以你可以装 WebLogic。 Oracle 的 Database 啊，包括 Oracle Linux 啊，6.4等等啊，这些都是受微软官方支持的这种印象。那么需要声明一点的话，就是除了这些官方的印象以外，微软还有一个 OpenTech 的一个合作实验室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可以去放一些开源的这些项目啊，比如像 Jupyter 啊，像我们讲的这个 WordPress 啊等等，其实你也可以把自己自制的一些印象放进来啊。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在 Azure 所支持的这种微软的应用程序里面呢，除了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么还有这些像 SQL Server 啊、SharePoint 呀、BizTalk 这些 Server 啊，包括 System Center 啊，你可以在上面在这个 Azure 这个环境里面去托管 System Center 这个我们讲私有云或者混合云的一个管理环境啊，来对这个环境来做集中的管理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链接啊，这个链接会把这个微软这个 Azure 这个平台上面所能支持的这些微软应用程序啊。我们讲叫兼容性的这种列表吧，你可以从上面去得到啊，这个是在这个从下面这个链接可以访问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虚拟机的价格和软件许可方式啊。那么对于价格来讲的话呢，我们怎么去计算呢？首先来讲的话，对于Windows 的服务器的话，我们讲是它是按照就是小时分钟啊这种云的许可方式来计费的啊。那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以每小时来结算的。那实际上，虽然是以每小时来结算的，实际上你比如说一个小时你使用了三十几分钟啊，那可能就按照这三十几分钟给你计费啊，它是按照这种方式的，虽然它是以小时为单位啊，那么所以说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另外一个对于微软的应用来讲的话，凡是在我们前面看到的这种微软的这个 Azure 这个官方里面，你去从这个环境里面去自助来这种微软的应用的话啊，那么你是直接享有这个授权的。那么如果你的应用程序的话，许可具有移动性的 SA 的话，你并不需要去，就是我们讲你是 SA 的授权的话啊，你并不需要单独的说，我把这应用程序重新的从我的本地，比如说我要做迁移的话，迁移到 Azure 上去啊。实际上你可以，如果你有这种授权的话，你可以在 Azure 上面去使用啊，去使用这个授权啊，这个是可以，这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对于外部的应用来讲的话，如果你是第三方的呢，你就要根据这个供应商或者产品的具体需求。哦，来去看说你怎么样在上面去使用这个授权和许可，啊，这个可是我们在云上去使用这种授权许可所关心的，啊，实际上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在 Azure 上去使用的这些直接自助出来的这些虚拟机啊，我们讲是通过官方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自助出来的这些虚拟机啊，那你就不用太关心，你只要关心你去使用的按照这个时间去计费就可以了，啊，这种授权模式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自己迁移上来的这种虚拟机，比如说我是把我的应用从本地迁到这个 Azure 上，那我可能就需要对这种来进行考虑啊，说这种软件的许可我怎么样来去计量了。那么对于估算价格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也有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到下面的这个链接去参考一下啊。这个也是我从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链接，大家前面看到介绍那个链接，就可以访问到的。从那个主页啊，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关于虚拟机的这个计算器啊和虚拟机的这个报价的一个说明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做相应的这种参考啊，来去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啊，你可以计算出来说我使用什么规格的虚拟机，使用多长时间，大概是多少钱，通过这个来去算，来去计算你的一个费用的使用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价格和订单的一个查阅。实际上这个也比较简单。那我们先来到管理门户啊。首先大家还记得我们说这个当前的使用情况啊，可以从这个设置里面啊，从这门户里面去访问。那么如果关于这个计价的话呢，大家如果想了解价格的话，可以在这边啊，直接在门户里面去选择打开定价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关于 Azure 虚拟机的这个定价的一个内容。你可以了解到它的计费的一个情况啊，不同版本的。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也不一一赘述，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访问来看一看，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你可能关心的就是，你现在这个环境使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是不是使用了多少啊？我现在我可以查看我的账单在这边，啊，我点击这个查看我的这个账单，我就可以看到，如果我有多个的这个订阅的话，我可以看到不同的订阅啊。那么现在我可以查看在我这个订阅下面的我的使用情况，啊，那么。这个详细信息会显示出来啊，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网关使用了多少小时数，我还有多少小时数可以使用啊。那么这是我还有多少的这种数据传容量啊，这个 I/O 的交易量啊，那么虚拟机的使用量情况等等啊，我还有多少位使用的。那么你还可以去看到这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chart，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视图啊，可以看到它的使用的这个 使用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你可以来看一看它的趋势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也可以把一个使用的详细情况啊，把它打印和下载下来啊，下载下来也可以打印出来啊。这里面的话呢，你可以或者你去修改啊，如果你觉得你这个订阅不够，订阅数不够了，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再去做追加啊。那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按照时段来下载你的使用情况啊，它是以月为单位来给你来计量的。OK，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演示就给大家看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回顾和总结一下本节课程所学习到的一些核心知识点。首先我们通过了一定的篇幅来了解了 Azure 里面的服务和我们在选择云服务里面的一些取舍和选择。那么如果我们决定了要使用虚拟机的这种工作负载的话，我们又了解了这种工作负载的这种尺寸，那么以及授权许可的一些方式，那么以及我们也通过一些演示，帮助大家了解了怎么样去使用和管理这个虚拟机，通过管理门户也好，还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命令行的方式也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啊。那么这是我们课程里面所参考的一些技术文档。那么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动手实验的环节和一些博客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啊。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21世纪互联运营这个 Microsoft Azure 这个网站啊，官方网站，大家可以到上面去申请和使用。那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这个微软虚拟学院啊，谢谢大家，再见。